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但以理书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它的背景是在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但以理呢是一位85岁的老人了，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了，但以理留在波斯没有回去。向但以理来启示的这位天使很可能是跟前面一样的加百列。第14节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10章、11章、12章是以色列民以后要遭遇的事情。加百列在12节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有天使长中的一位，就是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我们知道米迦勒是以色列的守护天使，波斯的魔君就是在当时掌管波斯这个国家天上属灵的这个灵体。在加百列要来告诉但以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被波斯的魔君阻挡了21日，表示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引发在灵界上面也有征战。那我给你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11章的第1节，这是加百列他说的，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大利乌王元年呢，就是在第9章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神差派加百列去帮助米迦勒。当天上的征战波斯的魔君力量被压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地上呢，就是波斯王他让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加百列说，我去了以后希腊的魔君还要再来。当希腊魔君来的时候，但以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在没有人为以色列来祷告的时候呢，希腊的帝国特别是安提阿哥伊皮芬尼，他对以色列就极尽逼迫之能事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祷告常常影响到天上灵界掌权者的兴衰啊，转过头来呢是影响到在地上的战争。当你在灵界里面征战你赢的时候呢，在政策上面在社会上面都会有敬虔的制度出来。那么这个意象呢主要包括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11章的第2节到第35节，它所涵盖的呢是神的子民在波斯跟希腊帝国下面所要遭受到的待遇。第二部分是11章36节到45节，在大灾难的时候所要受到的遭遇。最后呢12章的第1节到第4节呢，是在迁徙年度的时候以色列人所要遭遇到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在波斯还有希腊时候以色列人所要受到的对待。11章的第2节说，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3王兴起，第4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那么第一个王呢是古列的儿子 Cambyses， 第二个王呢是 Pseudo-Smerdis， 再来呢是大利乌一世，第4位呢就是以斯帖里面的亚达薛西王，他是一个最有力量的波斯王，在他任内呢一直攻击希腊国。这时候希腊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在4年之内建立的希腊王国，取代波斯帝国成为当时的霸权。他32岁的时候死，因为他没有后裔， 所以他的帝国裂成四片，归到他的四个将领的手下。接着整个从第五节到第三十五节提到的北方王，就是西流谷王朝许多的王，那个南方王呢，就是多利买王朝的许多君王，他们你攻我打，以色列就常常成为他们两军交锋的地方。他的预言呢非常的准确，二十一节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这个卑鄙的人就是指着北国的安提阿哥四世，也就是安提阿哥伊皮芬尼，他也就是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节里面所提到的小角，同时呢他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预言提到的那将来敌基督的这个小角。第二十八节的时候记载到安提阿哥伊皮芬尼的一些事情，他说北方王必带许多的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反击，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那这里所记载的这一些，就是提到当伊皮芬尼从与南方王的征战中带回许多财宝，回程经过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亵渎圣殿，殿里的财宝也被抢，然后他回到本地。两年以后，也就是在主前168年，安提阿哥伊皮芬尼再次攻击埃及的时候，罗马人布比罗士拉纽斯递了一封从罗马的元老院给伊皮芬尼的信，禁止他与埃及交战，他只好返回本土。他返回本土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挫败感呢就发泄在犹太人耶路撒冷圣城跟圣殿上。他差遣将军呢亚波罗纽带领22000个士兵进入耶路撒冷，未称负有和平使命，却在安息日的时候袭击焚烧耶路撒冷，杀了许多人，并且禁止遵守犹太人的节期跟割礼。在主前167年12月16日，安提阿哥伊皮芬尼在圣殿外献燔祭的坛上树立一个宙斯的祭坛，并在上面献猪为祭。这个时候祭司马提亚跟他的五个儿子就展开了著名的马加比革命，这里就是以色列人在两约之间呢，曾经有超过100年左右的独立的王朝。接着呢，35节到36节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间隔，这中间的间隔呢，也就是在第9章所提到的第69个7跟第70个7当中的间隔。很多人会问，我怎么知道35节到36节中间跳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在以弗所书第3章的第4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人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这个奥秘就是说啊，今天外邦人呢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呢同样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表示说神不单使用以色列人，也要使用外邦人。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的70个7是为了以色列民和圣城耶路撒冷所定的，那么当中断掉这一段呢，就是预备给外邦人的时间，外邦人时期满足以后呢，神再回到70个7再一次回来使用以色列人。所以这个间隔啊，在旧约里面呢确实是看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有新约的亮光，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我们知道 在但以理书11章35节之前呢，提到了安提阿哥伊皮婚礼四世，他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要来的敌基督，也就是在36节到45节所要提到的这个人。那么敌基督有什么样的特性？36节提到说他要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锁定的事必然成就。换句话讲呢，这个人呢，他这种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呢亵渎神，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神称这段时间呢是愤怒的时期，神允许他到一定的时期，直到时间成就了，那么他就要被挪掉。那他提到呢，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所敬拜的对象呢是什么？就是军事武力、防卫、军队的力量。对于这些信仰呢，他是使用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呢他就借着各样的宗教信仰来攻破那些抵挡他的人。他就是要很多争花掳掠，建立他自己的国度。然后呢39节他说，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对于那些顺服他的呢，他当然就是多加犒赏，所以很多人就会跟随着他。对于那些效忠他的人呢，他会把这些地呢用一个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他们，让这些人继续来跟随他。那么40节到45节呢，一共有12个他，每个他呢都是指着敌基督。他提到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也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在这里呢，我们应该要再加上一个他，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隆美之地，就有许多国被侵覆。这里提到这个敌基督要进入以色列地。那么这个北方王是谁呢？非常可能就是以西结书38章14节所提到的哥哥。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在但以理书给我们看到，南方有埃及跟利比亚古时的军队，北方有哥哥的军队来攻击的时候呢，敌基督要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不能够脱离他的手，他要把埃及的宝物呢攫夺过来。44节提到呢，从东方跟北方，东方可能就是指着在启示录9章16节提到的那个20000马兵，北方就是提到这个哥哥消息来扰乱他，所以呢这个敌基督呢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呢杀灭尽尽。这个时候呢，他在海跟隆美的圣山中间，就是两个海之间，他说他必在两个海的中间，也就是在隆美的圣山上面啊，应该是这样讲。那两个海呢就指的地中海跟死海，这两个海当中呢，就是在圣山上面呢，他要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换句话讲，敌基督要自己来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在那边建立他自己的敬拜。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并无人能帮助他。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是启示录提到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然后耶稣基督骑着白马降到地上击杀列国，包括我们刚刚在以西结书里面所念过的哥哥也要被摧毁。只有真正的基督才能够拯救以色列，基督要来世界上设立他永恒的国度，敌基督就在这个地方到了他的结局，被毁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讲完这段历史，加百列就为但以理做一个总结。他说，到了那个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要站起来。那个大艰难是从以色列有国以来一直没有过的。你本国之民，凡名字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呢，有许多人会丧失生命， 但是呢，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结束还不是真正的结束，真正的结束呢，是神最后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他提到呢，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些智慧人就是相信接受弥赛亚的人，他们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然后他特别提到那些传福音带人信耶稣的，使人能够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加百列跟但以理讲说呢，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他给但以这么多的启示，连但以理都要花很多的心思才能够了解，所以当时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完全了解。但是呢，他说你要隐藏这话，不是说把它藏起来，意思就是说你把它封印起来，这个话已经是这样结束了，那你把它存起来。事实上但以理书从来没有失传过，但是呢，这个书呢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看得懂，一直到末时，越到后来呢，我们知道的越多，像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历史上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一个一个的应验。他说那个时候呢，必有多人来往奔跑，中文的圣经的小字上说必有多人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就像我们今天努力在研究，我们对这一本书的认识就必越来越多。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但以理就提到了另外的一个对话。他说呢，他在抬头起来观看的时候，发现另外有两个天使站在加百列的附近，一个是站在河的这边，一个是站在河的那边。其中有一个呢，就问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这个河水以上穿细麻衣呢，从但以理书十章第四第五节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启示给但以理这些异象的加百列。天使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这奇异的事，就是这使人非常惊奇的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应验？加百列呢，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神启示说，要到一载、两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都要应验了。换句话讲，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要任人宰割啊，然后这些事情在三年半之间呢都要应验。接着在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加百列回答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呢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精进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够明白。天使加百列并没有直接回答但以理的话，他跟但以理说你就去了，因为这个话呢要隐藏封闭一直到末时，因为这个话语不是那么样的清楚，所以坏人呢就继续作恶啊。但是智慧人呢，他受了熬炼，努力使自己清净洁白，就能够明白这些启示的话语。他跟着呢就补充了一个很重要时间性的内容，在第十一节他说，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就是说敌基督把圣殿的燔祭停掉了，不准再敬拜耶和华，然后呢他要把代表敌基督自己的这个偶像设立在圣殿里面。他说呢必有1290日，那我们从前面知道应该是三年半的时间，应该是1260日。那么为什么这边说1290日呢？最可能的呢就是说，他一把长线的燔祭废止以后呢，敌基督呢再花了30天来设立他自己的偶像，所以这里呢提到了1290日。可是呢神给他时间就是这么多了，然后神就要来审判他。十二节加百列说呢，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么1290日神把他废掉的话，为什么要再多45天呢？这45天很可能是需要清洁这个圣殿的时候，然后呢主耶稣基督要在地上设立他的千禧年度。那在13节说，但以理啊，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里他也清楚地指出了但以理生命上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就去等候结局，就是说你去等你生命的结束了。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你必安息主怀。第三呢，就是到了末期，你要起来复活，享受你的福分。换句话讲呢，我们现在在世上的生活啊，是跟将来我们在神国度里面领受的奖赏有关系。我们现在在世上的生活，假使我们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是站在神的教导上面，为神将来的国度征战，做美好的见证，那么你在将来呢，神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为他预备不能够夺去，不能够毁坏的福分。但以理书给我们看到的是以后的图画，神的预言每一件都实实在在的应验，世界的列国都在神历史的掌管里面，将来要来的这个永恒的国度呢，是属于他的子民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进入呢将来永恒的国度呢？就是看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题目，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对于末世的教导，我们叫做橄榄山上的对话。在耶稣哀悼耶路撒冷之后，从圣殿出来的时候，门徒问了耶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说什么时候啊，这个圣殿要像耶稣所说的要被拆毁，而且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第二个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门徒为什么把圣殿的拆毁跟主耶稣的降临还有世界的末了放在一起呢？你们翻开旧约撒加利亚书第14章，在第二节他说，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然后第九节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啊，也就是主要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就是神要实际上来治理世界的时候。所以门徒问耶稣的时候呢，就把圣殿被拆毁跟耶稣的降临还有世界的末了合在一起来问。那么主耶稣在回答他们的时候呢，就是集中在耶稣基督再来还有世界末了。那么主耶稣降临前的预兆包括哪一些呢？马太福音24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一个呢，要有假基督的出现。那么我们只要放眼往周围看，我们就知道很多假基督今天已经出来了，而且呢到处迷惑人。第二个预兆呢，是在第六节提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第三个预兆呢，是自然灾害的出现，如地震跟饥荒，这是在第七节所提到的。这一些事情的发生呢，主耶稣说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呢，其实原文呢就是说生产之难的起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所提到的呢，是跟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前面的七个印的灾难相当的吻合。那么从第九节到第14节呢，提到以色列人要成为万民所恨恶的对象。这段时间的特性呢，是第10节提到的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假先知跟迷惑人的信息，在第11节讲的很多。这里所描写的光景和敌基督的特性，以及他所治理的国度的特性呢，有极端的吻合。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呢，福音要被传遍天下，万民都要听到这个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跟启示录第7章所提到的神再次用犹太人以及他们传福音的果效非常的相吻合。接下来呢，马太福音24章15节到26节呢，这段时间是主再来以前最黑暗的时候。主耶稣特别提到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时候就是敌基督自立为神的时候。他说呢，你们啊，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要赶紧逃难了。这个灾难是非常的大，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在23节，主耶稣也警告他们说，在那个时候呢，有许多人会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耶稣说呢，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他意思是说呢，就像闪电发出来的时候，从东边一直闪到西边呢，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有些人跟你讲说，哇，我知道基督现在在哪里，我跟你讲，带你去看，不需要带你到某个内屋里面去看，也不需要说我带你到旷野里面，基督在哪，不需要。因为基督再一次来的时候呢，就像闪电发出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告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因为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而且你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男的，不是女的。那么他提到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主耶稣来，就像腐尸在哪里，鹰就会到那边去吃。当这个世界腐败到一个地步呢，神的审判就必定来到。就在最黑暗的时刻，日月都不放光的时候，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来审判。29节提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里提到的日月星辰不放光的时候呢，也就是在启示录第16章第10节第五晚审判的光景。当人子从天带着大能力大荣耀降临的时候，在启示录19章第11到16节提到，列国要为即将来到的审判，也就在启示录20章第4节来哀哭。神的选民因被逼迫而散到世界各地，这时呢也要被从世界各地招聚回来。那么马太福音24章的32节到51节里面呢，他就用几个比喻来警惕他的门徒。第一个比喻呢，是在32节到34节呢，他就提到说，这些灾难和主的来临呢，在一个世代之间呢都要应验。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花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感谢主，要是这些灾难呢拖长的话，没有人能够存活下来。所以呢，神不允许这个灾难过久。第二件事情呢，在24章的35节，他说，天地要会去，我的话却不能会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些事情呢一定会发生，可是呢他叫我们不要去预测是什么时候要发生，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要来到的时间，这时间呢完全在父神的手里。我们知道第69个七跟70个七当中有一个间隔，那这个间隔的长短呢是在神的手里。第三个神给我们的教导呢，就是在24章的43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就在许多人日日吃喝照常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突然的来到了，就像挪亚洪水一样，在许多人毫无准备之下呢，就被带到审判之前。可是神的子民呢要警醒，所以神什么时候来的时候呢，他都可以发现你是预备好要面对他的。然后45节到51节呢，他就鼓励我们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在现在主人不在的时候，我们有他给我们的才干、资源、恩赐，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使用。主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他称为有忠心有见识的人。愿神祝福每一个听到他话语愿意去遵行 愿意为他的话语站立的稳的人。